信心与祈祷，信心与祈祷，这两个东西有什么关系呢？首先，先来做一个介绍。这世界上呢，最伟大的力量呢，是来自基督徒的身上，就是我们身为基督徒的身上，就是那些懂得真正依靠、顺服上帝。而因他们把信心建立在万能的真神上，他们的祈祷得到奇妙和有力的答复，那个呢才是就是所谓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啊！因为我们懂得倚靠神，而神是万能的，我们从他身上得到的答复，那么那个是最最最有力量的，不是因为我们强有力，而是上帝是万能，所以我们懂得靠他，那么我们的一些事情啊，实现一些事情顺利啊，是因为他的万能。所以这样的一种倚靠呢，我们的信心，我们懂得靠他呢，这才是世界上最有力最有力量的一件事。圣经呢就充满类似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约书亚在旧约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当耶和华将约莫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就是太阳，你要停止在西边；月亮啊，你要置在亚亚伦谷。于是发生了什么事呢？于是呢，真正的日头呢停留了，月亮呢也停住了，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沙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止，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这件事呢，可能有些人你们还不清楚啊，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太阳呢在空中停留了一天，这是在约书亚记有记载的。可能你们心里会想到啊，哪里有可能有这种事，这样不是很好晒衣服啊，不用烘干机。的确有这样的一件事，不只是它记载在这个圣经里，我也有读过一些百科全书，一些科学家他们的记载，他们有算过啊，不懂什么时候算到今天，就算为什么算多了一天，可是如果他们扣掉这一天呢，就对了，就全部就算对了，很奇怪的啊！他们有科学家有算过啊，可这节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这样奇妙的力量能够使太阳停留在天空一天，是靠什么呢？是靠约书亚的祷告，当然也是靠耶和华的力量。另外呢，所罗门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九到第十二节啊，就提到这个。所罗门他求上帝赐给他智慧，可以判断这个上帝的人民，能判别是非他说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对所罗门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诵，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这就是说，所罗门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 所以从这两节经文呢，不只是这两节哦，圣经里还有其他的。我们看得出，首先耶稣呀，使到这个太阳定位不动一整天，一整天，好让以色列的人民呢，为什么呢？我没有讲到这一点。为什么耶稣要这样的祈祷，说太阳停留在天空呢？真的他有很多衣服要晒吗？不是，因为呢，当时以色列人民正跟和敌人打战。所以他就是要说请求耶和华把那一天延长，好让他们把敌人打败了，太阳才下山。好像有时候我们工作做不完了，得下班了，我们希望啊，神请你再延长一下，没有啦，我们要赶快缩短一下可以下班。好，所以这个原理，为什么耶稣亚这样的祷告？而所罗门呢？所罗门他知道他已经当王了，而他看到以色列的人这么多，这么难管理，所以他请求上帝给他智慧来管理他的人民。啊，当然我们第一个例子，我们是没有人会请求太阳停留一天吧？可是第二个例子是很真实的哦。啊，比方说你升职啦，比方说你啊。换了工作啊，你没有把握来真正打理好这份新的工作，这就是你可以所请求的啊。我常常也是有请求啊，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请求上帝给我智慧来做这份新的工作，做这新的这个 project 叫什么项目啊，工作项等等啊。好，那么我就发现诶，会做了，或者会有帮助了，这就是上帝给我的力量，给我的帮助。另外呢，在希伯来书第11章32到34节，保罗也有说到，我又何必再说呢？就是我说了很多遍了。他说若要一一细说啊，有很多例子，有基甸、巴拉啊、参顺啊、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就是要把他们全部给说出来呢，不够时间了。要说他们有关什么，他们什么事呢？说他们因着信啊，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这个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啊，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就是单靠祷告，依靠神的力量，他们完成了这些事情。好，从害怕变成勇敢，从软弱变成刚强，从不会变成会，从不能变成能。所以呢，这几个例子呢，就是告诉我们信心与祈祷的威力，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课题呀。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提到那棵无花果树吗？无花果树那棵有叶子却没有果子的树，是一棵荒芜的树。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呢？耶稣咒骂那棵树，使它永远不能够结果子。还有过后呢圣经也提到耶稣到了这个圣殿，把那些兑换钱币的啊，那些做买卖的商人啊，都赶走。好，之后呢，我们就来到同样马可福音第11章20节，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开始。早晨，他们就是门徒跟耶稣从那里经过，看见同样的那棵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什么意思？就是不只是，你没有注意到最近因为没有下雨，很多树叶都枯干了吗？好，可是有些树呢，它只是叶子枯干了，它没有，你没有看到那同一棵树有些已经变绿叶了，有吗？没有啊，我家那边有啦，有些就是真的是枯到连根都枯干了。那天我看到几个工人在那边拔树，因为那几棵树就是叶子枯到这个根那边都枯干了，无法，所以他们就是把那些树给拔掉。这棵无花果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遭遇。 那么呢，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这个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就是耶稣所说的真的实现了，那整棵树真的是枯干了，那棵树呢真的是永远不会再有人可以吃它的果子。就是呢，耶稣所说的话真正的实现了。所以彼得他就说：哇，真的实现了，真的你所说的真的实现在我们眼前了。今天呢，就讲到就是从这里开始呢，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呢应该如何放在上帝身上，那么使到我们的祷告呢强而有力，使到我们怎么懂得怎么去依靠上帝，依靠他的力量。哦，开着了。哦 ，OK， 好，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呢，便是借着当时的情景呢，教导我们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有关信心的力量。我们先来祷告一下。亲爱的天父，再次感谢您给我们这宝贵的时间来翻开经文，让我们从经文里呢再次的学习有关信心，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祷告如何呢能使他们这两样东西强而有力，请你教导我们，奉主耶稣之名我们祷告，阿们。首先我们来看看信心的目标，信心的目标，你们都知道吗？信心呢都必须有一个目标，信心呢都必须有一个怎么讲，一个对象，一个目标，你们知道吗？事实上呢，每一个人呢都是靠着自己的信心呢而运作他的生活的。好，不要讲是信神还是什么，每一个人呢，就算他说哦我不信神了，你懂他信什么吗？他有很多东西可以信，他可以信理智，理智就是他觉得有理由的和逻辑的他就相信。有些人相信命运，好，命运，有些人相信理由，就是你能跟他讲到他听得懂他就相信。有些人相信运气，好，每个星期六礼拜那些排队的就是相信运气。好，有些人相信科学，好像我这种工程师最相信，好，以前最相信科学的。好，你要先跟我讲上帝会救我，你证明给我看，你算给我看，我看不到我就不相信。所以呢，每个人都信一样东西的，好，他不是信自己就是信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是信神。好，所以呢，就算有人跟你讲我不信，他还是相信一个东西。所以我今天所要说的第一点呢，就是每个人的信心呢都有一个目标，都有一个对象的。可是呢，耶稣却对我们说，每一个人所该有的信心对象、信心目标呢应该是什么呢？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呢则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信呢是从哪里来？是从道。而道是从哪里来？是从耶稣的话。所以呢，我们信心的对象、信心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圣经、耶稣的话、基督的话。有每一样东西可信或者不可信，应该我们首先所应该问的是什么？圣经说的吗？圣经怎么说？圣经有说吗？如果圣经有说到就可以信，就可以听，就可以信。圣经没有说到，或者圣经说不是，我们就不应该去信。很简单，很简单，只要圣经有说就可以去信。另外呢，我们要加强我们的信心呢要怎样？很简单，要多听到，多读到。有些人以为加强信心就是一直说我能的，我能的，我能，就是这种是什么？这种是一种心灵，一种安抚，鼓励自己啊，安抚这种 在骗自己，难听一点是在骗自己，其实是没有作用的。哦，真正能使我们的信心加强，就是要听到还有读耶稣的话。每个人呢都在相信某样东西，可是耶稣要我们相信他的话语，好像说要有正确的信心去得救，我们应该从圣经里得知怎样去得救，而不是道听途说啊，去每一个庙啊，每一个圣殿啊拜访一下啊，去参考他们得救的方法，不是。我们应该从圣经里得知，我们要使到我们的属灵成长，属灵成熟结果子，同样的要从圣经里得到得知怎么样。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千万不能够疏忽圣经的重要性，圣经很重要，查经读圣经很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千万不能够忽视读圣经的习惯。好，另外呢，在22节，刚才21节，彼得就问了耶稣说，哎，你看这棵树，耶稣现在就接着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你们当信服神。好，就是说我所说的已经实现在你们面前了，所以我所说的你应该可以去信，你应该可以去信。可是我们要注意一点，信谁呢？信什么呢？信神，信神。而我刚才所说的信神什么东西呢？信他在他的话语所说的。而且呢，我们也可以信，我们也可以相信神的四个不同的范围，四个不同的范围。第一，在你的单子里我们提到 A， 神的本性，神的本性，神的本性呢是值得我们相信的。我们人的本性反而是不值得信的，因为我们人会改变的，神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神的本性有什么呢？神命记32章第4节告诉我们，他的作为，神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就是神，这就是神的本性。另外呢，诗篇第33章第4节也说到，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竟都诚实。还有诗篇145章第17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就是全部都是公义的，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这就是他的本性。还有但以理书第9章第14节说到，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所以很简单，很清楚，这几节经文还有圣经里很多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真神呢是完美，是确实，是正义的。他的本性呢可以，他的本性呢值得我们去信。他的本性呢可以在他所行的，他所做的，他所讲的，他所记录在圣经里的一切，让我们去视察到他的确是公义，的确是正直，的确是完美等等的。他的本性值得我们去信。所以呢我刚才所说的读圣经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读圣经，我们就能够更加认识神。哦，因为难免啊，华人我们旧思想的神是什么？很凶的，对吗？庙门的那些神啊，父神啊，你看那些偶像啊，全部啊让你很怕，哦，让你做一点事做错一个就宰了你。可是我们看到从圣经里我们才知道，这我们的真神不是这样的，他是呢慈爱的，他是公义的等等。哦，另外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也是值得我们去相信。在这个民数记第23章第19节，神非人，神不是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就是说他所说的呢必定会去做。神的应许呢我们都可以依靠， 就是呢，神他从不食言，他也不虚假，他一言既出呢，必会去实行的。所以呢，圣经里所说的呢，神一定会去做。好像说，神会提供你日常所需，肯定，肯定会提供你日常所需。好，保罗也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一节说到，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好，必能做成，一定能够。这里有代表两件事，一个呢就是一定会实现，第二呢就是它能够实现。有时候啊，我们好像答应孩子啊，去带他去 Legoland 啊，还是什么，我们想，可是做不到。我们想去做，可是我们做得到，可是不想做。神是两样都有，他会去做，也做得到。他跟你讲，他会去做呢，他就做得到。所以这值得我们去相信神的应许。另外呢，神的威力 ，C， 神的威力也是值得我们相信的。上帝呢，不单给了我们许多不同的应许，他还有能力完成每一个应许，还有能力完成每一个应许。就是呢，我们的真神呢，有能力做到他所答应我们做的，他有能力呢，做到任何我们要求他做的。他也有能力呢，做一切合他心意的。问题只是他要不要做而已。好，问题只是上帝要不要做而已。只要他要做呢，他都做得到的，他都做得到的。另外呢，神的用意也是值得我们相信。神的本性、神的应许、神的威力，还有神的用意。神的用意是什么呢？在以赛亚书第46章第9到第10节提到，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的筹算比立定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只要神要做，好，他喜悦去做的，他一定做得到，他一定做得到。另外呢，马太福音第6章第10节也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我现在简单的问你们一个问题，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让你们想一下，如果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他所喜悦的，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他要做的，都是为我们好的，神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他的旨意的，那么我问你，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无论是好是坏，在神的眼里是好还是坏？好，没有坏的，没有坏的。好，你回去想一下，你回去想一下。有时候可能有一点难吞下去，可是你想一下，你的答案应该是跟我一样，是好的。因为只要是发生在你身上的呢，是逃不过以神的眼里，而是他让发生的，所以他不会让坏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所以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东西都是好的。好，好，回去想一下。好，那么呢，另外呢，我们要看看信心的机遇。我们看到信心的对象了吗？信心的机遇就是有哪一些时候呢，有哪一些机会呢，可以让我们运作我们的这个信心。我们来看看第23到24节，耶稣继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所以是很肯定的，当时那边有一座山，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就是说，如果你跟这座山说搬掉入海里， 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心里不疑惑，一定会成就。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信心跟祈祷的关系，信心跟祈祷的关系。也就是照着耶稣这里所说的呢，他的门徒也包括我们能够靠着信心去完成极大的工作，能够靠着信心呢去完成极大的工作，甚至呢比较一颗无花果枯干还要重大的事工，只要我们有信心就能够做到。倘若我们缺乏信心呢，我们就不能够见到上帝的威力。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呢，我们就见不到上帝的威力。当我们有信心时呢，神的威力呢便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问题呢不是出在上帝，我已经刚才跟你讲了，问题呢是上帝呢只要他要做，他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能力的方面呢，问题不是出在他的方面，问题是出在我们，是我们有没有那个信心首先去祷告，然后第二呢有没有那个信心去相信。好，至今呢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呢依然重要。马可福音第九章23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只要你能信，问题是你能不能去信。不管是救恩，不管是生活上的需要等等，或者耶稣的领导等等，只要你能信，一定都能的。有些人就是把这两节经文给滥用了。你们应该也是知道我在讲什么。好，我们要清楚一点，就是我们的信心呢不是用来摆布神的旨意的工具，不是。好，我们的信心呢不是用来操纵神的，我们的祈祷呢不是要摆布神的旨意去做我们要他做的事，不是哦。反而呢祷告是要从祷告中呢我们慢慢的认识神的旨意，然后把自己的旨意和神的旨意呢对齐，然后最终呢做我们要做的事，不是，最终呢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好，这就是祷告的目的。祷告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和神配合。你们有听过吗？很多人认为祷告是那个东钱的那个机器啊 ，Pepsi 呀 ，Seven Up 啊，就是神是那个机器啊。你说我要大辆汽车，祷告一下，大辆汽车就有了。不是，神不是那种机器。好，神是掌握，是控制着全世界，神是为我们好的神。所以呢，我们千万要知道，要记住。祷告呢不是来操纵神的。现在最流行的谎言呢就是，只要我们有信心，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无论求什么神都会容许的。不是这样说的吗？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而已，一定会完成，不是吗？不是这样说的吗？只要你有信心的一直祷告，有 Mercedes Benz 就会有一辆，我祷告这样久了都还没有一辆车啊。难道说我的信心不够吗？不是的。我们要注意呢，祷告呢其实也是有条件的。我们来看看这些条件。首先呢，祷告者呢，就是我们祷告的那个人呢，必须有妥善的权利。 A 妥善的权利约翰福音跑到哪里去了？约翰福音第14章13节，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好，我来解释一下，奉我的名什么意思？奉我的名呢，不是说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哦，奉耶稣之名我们祷告，哦，就是把给了，就是搞定了，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奉我的名。奉我的名你们都懂，好像是你带一个人去好像去你申请新的护照，没有空去领取，你可以托一个人去帮你领取，对吗？可是你必须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批准你的那个证书，对吗？所以你就是带他委托啊，所以你就是带那个人去啊领取那个护照，也就是好像这个意思，奉耶稣的名，就是你奉耶稣的名来向天父祷告。所以呢，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所祷告的要和耶稣的思想的愿望符合，要不然你可以拼命的祷告，你可以拼命的说奉耶稣之名我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天父都不会听，天父都不会听。好，不要以为一有奉耶稣的名，哇，就可以过，就可以受批准。不是，要奉耶稣的名请求神呢，表示我们要和耶稣所做出的同样的要求，同样的要求。那么我们也可以试想一下，我们的祈求呢，有多少呢是不和耶稣同意的？有多少时候我们所求的根本和耶稣不同意？所以你想一下，如果你求 Mercedes-Benz 是和跟耶稣同意吗？你想想。另外呢，要有合适的关系，不但要有妥善的权利，也要合适的关系。什么关系呢？约翰第十五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在耶稣里面，我的话，耶稣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这里就给了我们一个条件，首先呢，我们必须在耶稣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得救，我们必须得救。虽然有时候呢，神会仁慈的回答未得救者的祈求，可是我们要知道，这并不是一定的，这并不是一定的哦。因为如果你还未得救，你就是不是上帝家庭的一份子，那么天父就没有这个义务要回答你嘛，对不对？所以首先呢，你要祷告，要肯定天父会听到你的祷告，你就是要先得救，要在耶稣里面。另外呢，你还要舍己，你还要舍己。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二节说，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只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做他所要我们做的事，而我们照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去祷告，那么很肯定呢，我们的祈求就会和耶和华耶稣的符合。那么我们这样的祷告呢，天父肯定会回答，天父肯定会实现。好像打个比方，如果我祷告说希望上帝能带更多的人来我们的教会，你说这个和耶和华耶稣的祷告符合吗？肯定，因为他就是要我们把福音传给大家。如果我说我祷告希望天父会给我更多机会把福音传给其他人，你说他会答应吗？肯定，肯定他会答应哦。而负面的呢，则是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说到，你们求也得不着。有时候我们祈求得不到呢，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就是你们求那些不该求的，求那些不该求的东西哦。所以是在浪费时间，在欲望 所以我们的信心的目标是神，我们的信心的机遇呢也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运作我们的信心，只要是我们做的对对的方面。可是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就是倘若你是神的孩子呢，也就是代表你有机会用你的信心去祷告，向神祈求和耶稣同意的东西。可是呢，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信心的障碍。第三点，信心的障碍有什么障碍呢？首先，不信的心，不信的心。我们再回到第23、24节，记得吗？刚才耶稣有说到，你若心里不疑惑，那么呢，你所祷告的必成。你只要信是得着的呢，那么你必得着。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你千万不可以要有不信的心。我们心中的怀疑呢，一定会销毁任何祷告的功效。只要我们不信呢，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刚才我所说的问题不是出在耶稣能不能，问题是出在你信不信。问题是出在你信不信。好像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我说我祷告说希望上帝会给我同事啊或者朋友啊来可以跟他分享福音，那么你说不会的啦，不会的，一定没有人来找我的啦那么就算上帝放一个人在你面前问你怎么样得救，你都会说这个人没有兴趣的啦，不可能的。所以问题是出在你，你信不信。只要你祷告了，你认为是上帝的旨意，你又祷告，那么呢你会怎样？你会很注意的看，你会很注意的看，当然不是乱乱去捉人啊，你会很注意的看。突然间有一个人来到你身边，你说这个人是不是上帝放在我旁边的人来有兴趣知道福音呢？那么你就跟他讲话，他呢果真上帝就是给你答复。所以问题就是你信不信。在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第六第七节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呢就像什么？就像海中的波浪上啊下啊，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呢，你不要想可以从主那里得到什么。这样的人呢，一直疑惑，一直可以吗？不可以吗？可以信吗？不可以信吗？要做吗？不要做吗？那种人呢，你千万不用想可以得到什么。另外呢，另外一个障碍呢，就是不原谅的心，不原谅的心。那是什么样的心呢？三年前呢，在山上的讲道呢，耶稣已经提到原谅他人的重要性。现在呢，在他服事的最后一个星期呢，耶稣再次的提醒大家，再次的强调呢，第25节，你们站在祷告的时候，就是你们在祷告的时候呢，若想起有人得罪了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饶恕呢，不是救恩的那个饶恕我们的罪，这是我们得就算得救了，有时也会犯罪，就是那些过犯。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一直心里还在想着那个谁那天踩了我的脚，没有跟我讲对不起。那天撞到我肩膀就这样走了那种一直在耿耿于怀那种改天我要踩回他的脚，我要撞回他那种。所以你有这样的心情呢，耶稣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情来祷告，那算了，因为你都不原谅他，天上的父呢也不会来原谅你。天上的父不原谅你，他会听你的祷告吗？你的心对吗？可以去做他要你做的事吗？不能够。所以呢，一旦我们不肯原谅他人呢，这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把别人的罪看得比我们还要重，就是我们看得比自己比较清高，觉得他是罪人，我不是，他是很没有用的，我是好人。当我们有如此高傲的态度呢，就变无法悔改。 因为我们一骄傲起来，我们就不愿意悔改。我们一不愿意悔改呢，我们就无法去原谅他人。我们不愿意去原谅他人呢，我们就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了。哦，所以这些都是有联系的。你有没有看过教会啊，基督徒啊，有那种老包包的，整天好像很多人得罪他的那种脸，哦啊，那种脸呢，真的是不可以让上帝用的，哦，不可以。不是他的脸啊，是他的心态，哦，所以我们要很注意的。最糟糕就是这里所说的咯，天上的父呢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千万不可以要有这样的态度。最后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31-32节，保罗就说，一切苦毒啊，恼恨、愤怒、嚷闹啊，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哦，这个什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种啊，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也一样。哦，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态度。所以呢，今天的讲道呢，就让我们看到信心的威力是何等的强大。我们的信心的威力是何等的强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真神是何等的伟大。如果你相信我了，那么你的信心就没有用了，因为我根本没有力量。哦，可是我们相信的是真神，他能够移山，他也能够做我们不能够做到的，我们觉得无法做得到的事，哦，他都能够做得到。可是呢，有许多基督徒呢还未尝试信心的力量，很多基督徒呢还未曾尝试信心的力量。为什么？因为有可能第一，他们有错误的对象，他们所相信的呢不是耶和华，他们所相信的呢不是耶和华的威力、耶和华的本性、耶和华的应许等等，他们所相信的呢是那位牧师、那位基督徒，或者自己，或者一些啊奇迹啊等等。只要我们的目标是对，那么我们的信心就有用。也有些人呢，可能他们还没有尝试信心的力量。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有巨大的障碍，比如不原谅他人，或者有疑问，好像在这个波浪中上啊下啊，一下子高一下子低这样子，所以呢他们的信心没有力量。所以希望呢，我们会渴望拥有强而有力的属灵生活，见证神的威力呢展示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教会里。我能够鼓励大家的呢，就是要强而有力的去祈祷、去祷告。好，今天是我们的教会的周年理事会，就是接下来的一年的节目啊，好像是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大家都能够为这个教会祷告啊，希望我们在这教会的工作啊等等都能带给你，都能成功，都能带给你上帝，带给上帝荣耀。那么呢，我们才能够感受到神的伟大，神的伟大。好。